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法中修自己，神迹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得法前，在常人中是一个自信心很强、争强好胜的人。后来走入大法修炼，这个强烈的自我与咄咄逼人的个性在修炼中充分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和同修们的配合中，有时根本就不给人说话的机会，做事情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自己并不觉察。这成为我修炼中一个极大的障碍。近期修炼中遇到的几次过关，与同修一同在法上切磋，用正念认识问题，并实修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一、写文章时去自我。一次，同修帮助我写一篇法会投稿文章，是去公检法司要人的经历。同修整理完，让我再看看。刚看了题目，我心想，这个题目不合适。草草看几段，一眼看到文章快结尾处写了一个让我敏感的日期，马上心里就不高兴了，说这个题目太大了，口气也大，这个日期不能写，语气完全不容置疑，不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同修说，这是证实法的伟大，坚持说没问题的。看同修没有改写的意思，我无奈地说，事情都是事实，你看着写吧。文章发表后，我愤愤不平地和其他同修说，这个同修写文章一个字都不让改，太自我了，没把这个事反过来查找自己。后来仔细想想，文章之所以能发表，说明同修写文章的水平是能达到标准的，文章中表现的口气与心态，不正是我长期以来强烈的显示与高高在上的真实写照吗？再往深找，为什么要显示和高高在上？不就是觉得自己行吗？把自己摆高了，认为事情是自己做的，多强的自我和可怕的贪天之功啊！忘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矛盾出现了，不能处处把事情看成是提高心性和去执着的好机会，当时根本想不到向内找，更谈不到无条件向内找了。执着于表面的对错，总是过一段时间才想起来找自己。师父说，可是为私为我的这种特性，这种东西是随着宇宙漫长的岁月中你们逐渐的被污染的。见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记得以前同修们交流的时候，两位闹矛盾的同修，其中一位在找自己时声泪俱下地说，为什么同修瞪我的一个眼神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总是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天天学师父的法，为什么就记不住呢？师父让咱们这样了吗？咱们这样师父高兴吗？就是里看到最高兴了。对此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大。二、面对同修责难去自我。一次在同修家，同修开始还是比较平和地说，你们做的那事都是乱法，让记得真相信也不符合法。他越说越激动，气得嘴唇哆嗦，脸也变形了。他又说，到你们家去，从来看不到你学法，你永远不要到我家来了。这次我还真是稳稳地守住心性，由始至终笑呵呵地说话。我说，是吗？那以后我多学法，你什么时候觉得我合格了，我再过来好吗？他说，那你也不要过来了，短时期内都不要过来了。其实我在家里经常一天学几讲转法轮，这个同修很少到我家去，几个月也去不了一趟的。我等他慢慢平静了，我才走。临走时，我们目光相视而笑，没有任何芥蒂了。然而，过一段时间，和其他同修提起此事， 我却愤愤不平地诉说起来。同修走后，我向内找，为什么当时能忍住，现在又忍不住了呢？我分析自己的心理，当时并不心甘情愿，我是表现给其他同修看的。你看，这关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能行，能忍住。如果不是从法上真正放下自我的面子心，坦然过关，就会被假我欺骗，一不小心还会原形毕露。三，练功时去自我。丈夫是同修，多次提醒我练功动作快，我总是以师父讲法为自己开脱，说不要总盯着人家小事，怎么能一点不差呢？一次丈夫又说，你练功怎么总是比师父口令提前，等师父说完再动就不行吗？这次我想，是啊，为什么我总听不进去呢？什么东西阻挡我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呢？师父要求缓慢圆，这些年为什么听不进去呢？还是执着自我啊。找到人心后，下决心改正。随后的一天练动功，在练站桩两侧抱轮的时候，一下感到自己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被定住了，上半身空明敞亮，非常美妙殊胜，整整抱了一个小时才放下。如果继续还能坚持下去，过几天这个练功动作我又在这种状态中站了一个小时。现在我觉得只要时间允许，哪一个站桩动作站一个小时都没问题。从那以后，每次练功能量场都很强大，手掌间带着丝丝的电流。四，去自我，展开眉头。我们周围的同修，大家经常说，谁看到问题一定要互相提醒啊。一次同修对我说，你的心总是张着，应该沉下来，同时还做了个张开的手势。我想说的有道理，我要关上，自己静静地坐着，用手势关了几下，然后仔细向内找，确实发现我有一颗张罗事的心，好像什么事情没有我不行似的。大家也经常找我，也助长了什么事情都好打听打听，过问过问，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搞得自己非常忙，忙于做事情跑事情，有时眉头紧锁的。身边同修就善意地提醒我，别皱眉，注意说话语气。我很快就调整一下，但只是当时管用，一会儿就又像弹簧一样皱到一起去了。原来还是自我作祟，我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不断纯净自己。一天上午在学法的时候，师父又一次让我体会到长时间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上半身完全是空的，特别是头顶非常美妙，无法用语言描述，我一动不动，确切地说应该是定住了，感到师父强大的能量加持。下午及晚上同样这样美妙，连续几天都是类似这个状态。同时我前额紧锁的眉头一下子开了，以前总觉得有一个盖子盖着似的，现在好像是个平板，想皱着眉头也皱不起来了。原来展开眉头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我注意到周围也有几个这样的同修，总是皱着眉头，我想我也应该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他们。五，去自我，突破一个层面。师父在讲法中说，如果每一层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而不是一个点，看到分子一层的面，原子一层的面，质子一层的面，原子核一层的面，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我们现代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微粒，只研究一个微粒，把它剖析分裂，原子核分裂之后再研究它裂变之后的成分。如果有这样的仪器能够展开看它这一个层次中所有的原子成分或者是分子成分在这一层中整个的体现，要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你就突破了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相了。见转法轮。由于近期经常的向内找，实修自己，从各个角度把隐藏的自我及私心挖出来，并决心去掉它，就感觉突破了一个层面，人也变得神起来。前几天同修被邪恶迫害，非法开庭，我去法庭周围发正念，过程中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想这是近期精进实修，师父鼓励我。结语。师父讲法中说，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 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所以我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首先要考虑别人。见瑞士法会讲法。在近期剜心透骨的去自我的过程中，每去到一点，慈悲的师父就让弟子体验一下超越常人的神圣状态。法中得知，思贯穿很高层次，层层都有不同形式的自我及私心，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唯有抓住它，不断精进实修，纯净自己，才能逐步达到师父和法对我的要求。回顾多年来随师正法走过的路，遇到的神迹数不胜数，人间的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颂扬与祝愿，说不完的师恩伟大，道不尽的大法殊胜。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在摄像头下生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夏天，家人被居委会警察610多次电话骚扰和恐吓后，在无法承受下都来劝我放弃修炼大法。此时的我经过一年多的学法，对法越来越坚定，我和家人说我自己去面对。就这样，我只身返回了自己以前工作居住的城市。刚回去，他们安排的监视人员就知道了，接下来就是610街道居委会三方人员过来面谈。当时的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自己知道到了闯关的时候了，这次绝不会给大法抹黑。开开门见面的一刻，我发了一念，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谈话开始后，一顿虚假的所谓关怀，最后他们问你还练不练，我说练，你问我一万遍也是这个答案，就是你现在抓我，我还是这个回答。此刻的我没有害怕，结果他们反而说，你思想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就是你以后如果不在此地工作，要通知我们。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现在想是正念不足，接下来招来了迫害，真的是在磨难中一丝一念都很重要。几天后，我在家里听到外面有几个人在说话，好像要装什么摄像头，自己的怕心又起来了，甚至不敢开门看一眼，恐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一个同学也是同修打来一个电话，一年多以来，我没有人沟通，没有人理解，被监视，失去工作，我瞬间泪崩，特别感谢同修的鼓励。我决定破除摄像头的迫害，我绝不在摄像头下生活，一个好人怎么能够随便被人欺负呢？于是我咨询了一个律师，我的目的一个是咨询，另一个是告诉这个律师我还在修炼，至少有一点让他看到大法修炼者的坚定。我从网上搜了大量关于私自在别人家门口装摄像头违反的法律，主要一条就是公民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我从网上打印出法律条文，首先去找物业，物业开始不说，后来领我到居委会，居委会也不敢答复，赶紧找街道，可见他们心里发虚，已经乱了阵脚了。我正告他们，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他们就是违法犯罪，我就告他们去，并且告诉他们必须马上拆除。居委会回答说街道下周来解释。我正告他们，你们这是违法行为，我绝不接受，我正式通知你们，摄像头我拆了。结果我自己把摄像头电源拆了，过了很久街道也没有过来解释，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是违法的。 接下来是协党的十九大期间，他们派了十八个人加上居委会的人员，一共二十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家门口监视。居委会人员甚至叫嚣我不能出门。当时的自己可以说有些不知所措，但有了上次破除摄像头的经验，决定还是从法律途径入手。我每天晚上学法，上午学两小时法，然后开始查阅相关法律文件，并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正念渐渐强了。每天吃好中饭，把相关法律条文打印出来，然后发正念，开门给我家门口的监视人员讲真相。第一天，我刚开门，门口的监视人员立刻很紧张地站起来。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违法的？居委说，我们不管，我们执行命令。我说，这是法律条文，你看看。居委说，我不看。我说，我告诉你，你是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你叫什么名字？居委人不说话。我说，你不说我也能知道，外边那些人不说我没办法查，你的名字我到居委会一看就知道了，我完全可以告你。居委说，我们到你家去说。我说，既然你代表居委来了，就是觉得正大光明，为什么要到我家说？就在这说，让所有人都知道。居委说，反正文件说你们是谋教，我们就要。我说，这是违法的，这是江泽民信口雌黄。你知不知道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已经解除了。居委说，反正上面没通知，我们不管。接着我讲了柏林墙卫兵案，告诉他将来真相大白天下的时候要承担责任的。又讲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审判枪毙，他很震惊。我说，南亚大海啸前，当地的土著人知道海啸即将到临，告诉正在海边游玩的人们，劝他们赶快离开。很少人听他说，还觉得他很讨厌，赶他走。如果说法轮功学员扮演的就是土著人的角色，你讨厌监视法轮功学员，你将来怎么办？说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现场一片沉寂。此后，居委会的人员再未来过。听说，接到安排他们时，他们都说，人家又不违法，我们是在违法，我们不去。现在，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我很珍惜师父给安排的工作。作为大法弟子，有一份正常的工作，真的太重要了。家人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而且也会给世人一个正面形象。大法弟子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所以工作做得越好，越能更好正视大法。现在他们还是在协党的敏感日都会来监视，但他们已经由楼里搬到楼外了，而且也不再跟踪了。期间他们的跟踪在师尊的保护下安全脱身了。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原来很怕公安人员，所以他们多次要电话我都不给。后来由于他们的跟踪监视，我已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不得已我把电话给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反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过电话沟通和派出所的人员见面沟通后，发现他们大多真的都不愿意参与迫害，自己也放下了对当年抓我的国保警察的怨恨之心。这两年只有靠师父慈悲看护，自己才闯了过来，正念越来越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丈夫领着警察进了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4日。从2017年中国新年开始，当地610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要挨家挨户到法轮功家搜查。消息传出后，少数同修就把大法书和师父法像收藏起来了。我犹豫了。通过学法，我深刻认识到我们学的是一部宇宙大法， 可不能警察一来，我们就把师父像藏起来，不能把警察看高了，看大了。师父是伟大的，师父是来救所有众生的。转法轮的每个字，每个偏旁，都是师父的法身。那么这部转法轮里，不知道有多少师父的法身。师父的一个法身，就足以解体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何况那么多法身，关键我们得起正念。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警察才是真正被谎言毒害了的众生，我们不得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吗？我还想起我看过的电视《少林寺》。少林寺的方丈和尚为了保护一件珍贵的袈裟，宁可被大火烧死，跳悬崖身亡，也不愿意把袈裟交给官府的恶人。我就想，我们的大法书与师父的法相，要比这袈裟不知珍贵多少万倍。少林寺的和尚、方丈都能放下生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放下呢？想到这里，我心里非常惭愧，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流，痛苦自己这些年做得太差劲。从此以后，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就做我该做的三件事，我就是要把大法师父的法相堂堂正正地供在家中。到了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读法，突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你还挺积极的。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丈夫领着四个警察进了家。两个最年轻的警察对着我又录音又录像，我一时呆住了。我平静下来，转念一想，求师父加持弟子，我得给他们讲真相，录音就录吧，录下来回去多听几遍。我丈夫切西瓜给他们吃，可是他们谁也不吃。两个警察一直对我录像，我就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警号是多少？他们只管录，谁也不说话。我就开始讲，兄弟，你们这些当警察的也是不容易的，混到今天这一步更不容易，一定要看清形势的巨变。按法律，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宪法35条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江泽民成立的610组织迫害法轮功，完全背叛了宪法。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是有罪的，会遭恶报的。原来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升官发财，现在不但升不了官，发不了财，还遭到清算。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上万名高官都进了监狱。你调查调查，那都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贪污遭的报应。你们都是受害者，千万不要跟着老江跑到底。下一步实行办案人员终身负责制，也就是说，谁办了冤假错案，要追查到底。我又给他们讲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的美好及红传世界。其中一个警察说，你背背您师父的法我听听。我就背了一遍师父的论语。他们又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就把我修炼前后的身体变化、思想变化讲了一遍。他们默默地听，最后他们进到进贡师父法相的房间。我发现一警察拿着一本大法书，我上前正告他们，这可是真正的佛法，你们不能拿，如果对佛法不敬，大劫难来的时候可就没有未来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家人着想，要是不给我，我天天去要。他们就把大法书还给了我。一个高个望着师父的法相问我，是您师父吧？我爽快地回答， 当然是我师父。高个警察跟其他几个警察说，可千万别拿，拿了他就跟咱拼命，赶快走吧。后来听邻居说，他们走下楼梯就对等候在门口的村书记说，不但没有说服人家，还叫人家好一顿教育。我思前想后，整个过程都是师父保护了我，是师父的法身解体了这些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怎么能对付过四个年轻力壮的警察？谢谢师父的保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装新唐人乐在其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安装新唐人过程中，常常听到世人讲，你们俩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活，找年轻人干多好。我总是乐呵呵地说，年轻人都忙着上班，谁干都一样啊，总得有人干啊。我今年75岁， A 同修70岁，我们俩配合建立了安装新唐人这一救度众生的项目已经好几年了。周围村庄、县城、市里我们安装了无数家，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逢年过节，我们都是随叫随到。安装新唐人确实很辛苦，要爬楼房，多数在室外，有的高层楼房站在楼顶看起来挺危险的，夏天高温烤着，蚊子叮着，冬天寒风刺骨，手冻得不听使唤。我想只为众生能得救，再苦再累也乐在其中。一超长的故事。前几年 A 同修帮我安装新唐人，我看到了海外新唐人电视台能公开地把大法的真相传给世人，把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的谎言揭穿，世人看后明白真相就能得救了。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为世人安装新唐人接收器的愿望，我一定要学会安装新唐人，用这个办法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通过 A 同修教我组装找信号，再加上我自己反复实践，我也很快掌握了这项安装技能。春天里的一天，我给一位用户安装新唐人，十多米高的楼房，在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一个人拉住我的左手，另一个人给我递工具，我骑在窗台上，探出上身，我用右手把室外从另一间屋里引出的线拉进来，然后和电视连接上，再固定住。当时，我心中没有一丝怕心，正念很强，心中有师有法。十多分钟后，用户就看到了新唐人节目，用户感动地端茶倒水，拿出水果招待我们，他一个劲儿地道谢说，谢谢。一般人别说您这个年纪，就是年轻人也害怕，干不了啊。练法轮功的人就是超常啊。我说，你别谢我们，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二，夏天的故事。夏日炎炎，骄阳似火。一天，一个用户需要安装新唐人，我放下手里的活，骑上电瓶车到他家里。用户一楼有小平房，平房上杂草丛生，房后有树木和杂草，我把锅拿到平房顶开始调试，烈日晒得身上火辣辣的，不一会儿，黑色的花蚊子成群结队就把我围住了。我穿的是短袖衫，只见胳膊上爬着很多的蚊子在叮咬，我用小树枝驱赶，不一会儿蚊子又都叮上来了。时间不长，我胳膊上、脚腕子上都肿了，不是疙瘩，而是一片片的红包，真是又疼又痒。我不去管他，用户劝我用风油精擦擦吧，我笑着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我们安好锅，为了找到信号，我从平房上上来下去好几趟，反复调试电视，最后终于收到新唐人电视节目，大家都很高兴。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身上的红包全部消失了。回到家里，虽然身体有些劳累，但是我心中没有一丝的怨言， 回想刚刚用户收看到新唐人的那份喜悦，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三，看新唐人世人的变化。同修 B 告诉我，他的家人刚开始看新唐人的时候，电视开的声音很小，总是担心被别人听见。但是慢慢的，家人不怕了，其他台都不愿意看了，只喜欢看新唐人了。他们说，只有新唐人讲的是实话，央视没有真事。同修 C 说，他的家人看新唐人后，明白了大法是佛法，大法弟子是最善良的人。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大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同时家人也明白了，邪党诬陷迫害法轮功，编造天安门自焚等无数的谎言，活体摘取贩卖大法弟子器官，真是罪恶滔天。同修D说，家人安装新唐人之前，原来不相信三退保平安的事，看了新唐人后，知道了全世界各处都有优昙婆罗花开放，知道救人的圣人已经来到人世间，还知道了贵州天降奇石，上面刻着中国共产党王，灭邪党是天意。家人明白了三退保平安就是顺天意，抹去寿印，有个美好的未来。家人不仅自己三退了，遇到亲朋好友时也告诉他们赶快三退保平安。看到世人看新唐人后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我感到很欣慰。我知道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今后我要继续做好新唐人的安装工作，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多救人，快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是整体，每次打开明慧网，习惯性的先看大陆综合消息，不是看同修受迫害的情况，不是先解体邪恶加持同修们的正念，而是看有没有我本地同修被迫害，如果有本地区的，我就拿笔记下，是我是同修在受到迫害或同修受迫害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区哪个镇的，归哪个派出所管辖的，然后在明慧网上选一篇，或者由同修写一篇针对曝光邪恶迫害的真相文章，寄到迫害同修的某派出所。这在我们学法小组都形成了一种模式了。如果看到标题没有我本市和地区的，就好像与我关系不大，看也是走马观花的溜一遍，不但没往心里去，却还心里想，还是我们地区做得好，别的地区没有我们地区做得好，完全不是用大法弟子的善来看文章，这个不好的心都形成了自然。而我们整个学法小组大部分同修也都是这样认为，还是先记着咱本地记真相信才对，先把咱们地区真相做好，明白真相的警察就不会迫害人了。这个做法也确实在我们地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区派出所的很多警察做了三退，还有我知道的光在一个某镇政府上班的书记和镇长就退了4个，因为大家都很认同这样做法，所以这种记性方式也有好几年了。9月5号晚在学法小组，大家学完一讲转法轮后，同修刘姐说了一句，我这还有些1.2块的邮票呢。大家走后，我看9月5号的大陆综合消息，把鼠标一边往下拉，边用眼睛溜着看到都是外地同修的消息，鼠标一直拉到底，也没有本地区的，也就不点开看了。不过在鼠标往下拉的时候，偶尔看到湖北仙桃几个字，心中就想，我是没有叫这个的地名，既然没有本市地区的，就不寄信了，把刘姐那些1.2块的邮票给本市寄信用一样，不就是多花4毛钱吗？把信寄往外地对我们地区也管不了作用，好像别的地区与我们的距离遥远似的。想到这里也就不看大陆综合消息了，就去看别的文章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年轻女子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把我叫到她身边，说你记着仙桃，仙桃，九边重复这仙桃两个字，还一边把白纸铺在一张桌上，用手指点着纸上的字，不厌其烦地叫我再仔细看看白纸上的几个字。我心里有些烦他墨迹，不过碍于面子就低头看了那几个字。仙桃承诺，四个黑字清清楚楚的，我眼睛盯着仙桃后面两个字承诺，嘴里一遍一遍念道承诺承诺，仙桃承诺。梦醒后，承诺二字还在我耳边萦绕。早上打开电脑，找到9月5号的大陆消息，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派出所近期骚扰行径。看到这几个字我很激动，因为梦里那个女子指给我看的就是这个仙桃二字，只是在仙桃两字后边加上了承诺二字，所以梦境清晰的是四个黑体字仙桃承诺，是自己没有兑现承诺，师父用做梦的方式给我机会补偿。于是就马上拿出信皮，耐心地把上面迫害同修的地址写下来。写这几封信的同时，虽没有以前写的数量多，可我感觉师父把我的身体在扩大，我悟到是我的心在扩大，身体也跟着发生变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拿掉了私心，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一点，整体是多么大的一个范围呀。在写这篇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旧宇宙的理缠绕我，目的是阻止我写下去，写它有什么用啊，发表不了白写，丢面子等很多人心。我识破它，我喊出声音来说，我只要师父要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也打到了我脑子，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是师父让我们同修之间的相互负责，我就写出这段我在学法中一点小小的认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同修破除干扰的两件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9日。近期，有些地区出现警察上门骚扰同修的事，在交流对此事的看法时，我想起自己帮助同修破除旧势力干扰的两件事。他们都不来了。我们一起配合的同修遭到单位保卫科派出所的骚扰，单位不让他上班，还派两个人天天在他家上班，美其名曰帮助他照顾他患病的母亲。别的同修听说他的情况，不让他来自己家，说这个时候暂时不要联系。他的哥哥嫂嫂也给他施压，他来找我的时候面色不好，走路都没劲儿的样子。我说你来我家吧，咱们一起学法，我会帮助你，你把你单位领导、保卫科长还有到你家上班的同事的手机号码给我，我给他们发短信，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对，我就说我是你干姐姐，别怕。第二天，我给所有相关的人发了短信，刚刚给保卫科长发过短信，他竟然把电话打了过来。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想到同修的压力，我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这是厂里的命令安排，自己不得不听。我说，我也上班啊，我们单位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们单位怎么不管？我问问你们，我妹妹的为人怎么样？他说，他是好人。我说，既然是好人，你们这么做对吗？今天如果我贸然去你家，做这样的事，是不是对你的侮辱？别人让你做你就做，让你杀人你也去吗？杀人偿命啊。在电话里谈了半个小时，保卫科长一再表示没有办法，自己也不愿意做。第三天，同修来了说，在他家上班的两个同事，他都给他们讲真相了，讲了很多，他们还是以厂里安排的为理由继续到他家上班，并在单位说，领导安排的，谁有办法？ 好像骚扰很有理由。我说，这样吧，明天他们来了以后，你就当着他们的面给你们单位别的同事打电话，你说谁谁谁在我家里呢，帮着厂里迫害我，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却屡遭迫害，派出所警察深更半夜上门骚扰，丈夫不堪压力跟我离婚了，我现在住在娘家寄人篱下，厂里却有派人来我娘家骚扰，我哥哥嫂嫂害怕对我也不好了，我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吗？你打完一个电话别停，再给下一个同事打，让大家评评理，让来你家的人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光彩，他们自然就坐不住了。第四天晚上，同修笑着对我说，他们都不来了，他们自己找领导说，说什么也不能来了。几天后，同修回家了。明慧网刊登了我们地区一个县里的同修被当地政法委书记骗到办公室而遭国宝绑架的消息。当我看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个政法委书记太过分了，就按着这条消息后面提供的政法委书记家里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书记的老伴儿，我跟他说了这件事，然后说，人家家里还有几岁的孩子，每天哭着找妈妈，这事儿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他老伴儿开始不承认，一会儿又说不是书记的家人，是邻居，然后他挂断电话。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告诉他法轮功真相，也没有告诉他参与迫害的后果，就又打过去，可是他不再接电话，但是几天后得知同修平安回家了。这些年迫害中，同修有需要帮助的，我从不拒绝。按照师父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去做。我知道我只是有这颗帮助同修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包括看似是我想到的一些办法，其实都是师父赐予的智慧。我想说，邪恶没有那么大那么强，他在修炼人的正念下啥也不是，同修身处磨难的时候会影响悟性，我们就伸出手帮一把。以上仅为个人所悟，如有不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